底下呢就是说到这个这个极乐世界到塔房去问话，塔房到极乐世界去听话，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说的话，阿弥陀佛说的话，这个经里都有。那个在家就问你说这阿弥陀佛说什么，都说这经上有啊，你现在是无我啊，哈哈哈哈，这个清净啊，但是还是中空啊。之后就说咱们这个世界种种的这个无我无通无少啊，这是一个对比嘛。极乐世界是那样子，那要去是那样子，就在这个世界你要犯了无诺，我现世受报是无通，来生还要受报是无少。那么你要是避免无我无通烧嘛，那你就要修五戒行十善人天道，你必须念佛求往生，得永远脱离。那就说了禅后的说的边界，这最圆满了边地。所以现在有很多人他的情况就来给他算了命，他最多往生到边地，最高只能到边地。经上说对于佛的智慧不能了解，对于自个儿本来是佛的这个也不能相信，不能了解，这两个你只要有一个，你还是念佛还行善，你这是到边地。到边地并没有苦痛苦，我享受比天界还好，就是不能见佛闻法。为什么不能见佛闻法？听不懂，听也白听，属于现修慢。你不了解佛的智慧，那五种智慧不了解，这是经上的话，都是经上的话。因为自个儿善根不能生信，本来是佛不相信。这个明天苏超就来了，头一个就是这问题。所以我们就是要解决这问题，我们不能就是，你最高才是边地。万一你一种水平没有发挥好，就完了，是不是啊？你怎么能够？表示我临终准能够发挥这个水平，所以很多运动员那个好成绩打破世界纪录，到赛场上差好多，你发挥不出来的。所以就是说这个我们要知道这个情形。所以这个读诵大圣啊，文化啊，也是很重要的啊。那么就是说这个里头就是。所以这部经很全啊，这部经这是一个重点，全部这一段最主要的重点就在这一段里头，就是说它是一个接字很重要，所以我们一个字不能放过，将来的一切的含义都是因为你这个问而度脱。就刚才我以那个大集经就结合起来了，一人修道砍一兜道，唯一念佛得度，皆因如问而得度脱，没有用其他方法度脱，就是因为你这个问出了我的回答，这个经上的法门，这样去修度脱。所以就死心塌地，有的很多学了密，又想去弄禅宗，又想去学了净土，又想去学密，又想什么？啊，现在很多人悟进了这个啊，这些魔师啊，这个多的不得了啊。啊，这个魔是最容易藏在禅宗和密宗里头，净土宗难得多。净土宗顶多是一些还有明文立扬、见解不透、啊理解不高的人在那登禅说法，这还是有，他不是魔，就都不是魔呀、啊。他不是有心有意来回法的，而禅宗和净和密宗这种魔，他最容易藏身。你不容易辨识他，那禅宗可以随便打，问我什么是佛，这个表啊，再说什么说我这茶杯，我不用用什么经论跟你回答，我这么说，你说我错，你不能说我错，可以随便的，那你就不能发现呢，那个行为也是如此种种的，密宗也是，你就不能发现，所以他很容易藏身，别的总得持戒，你总得讲经，你总得有一些东西，就是啊，尤其是净土宗啊，这个啊吃素，而密宗他就吃荤， 您说的不对吗？不是长生，所以他就是容易混的。啊，说这一点就是，所以皆因汝闻而得度脱。这大寂静的话是一致的。所以我们不过就是要兼修别的，我们都不能忘了这个净土法门的。以这个以及求生极乐世界，我说是你修什么都可以，但是你在这一生之中，你不是求生净土而想及这一辈子就出六道轮回，我说我斗胆说一句话就不可能了。就是说我们不能够劝别人你修的都要放弃，但是就是说你要发愿求生净土啊，皆因汝闻而得度脱苦空。底下就是佛说了啊，阿难啊，如来以无尽大悲惊哀三界，所以出经于世啊。如来是无尽的大悲，如来已经成佛了，但是大悲是无尽的，过去的愿也是无尽的，要哀怜这个三界的众生啊。三界是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啊，就是一切众生啊，所以才出经于世啊。我都涅槃了，对吧？我们都退休了，我这还在，那就是说，你已经可以不工作了吧？佛嘛都退休了，等于说是涅槃了，那么还要出行于世是来光禅道教，就为什么呢？啊，我们就是要出行，所以出行于世，光禅道教要发挥，把这个圣教的这个叫把它这个使得大家能够理解，能够接受，欲惩群民，毁真实之力啊。欲救一切的这个蒙啊，蒙是一个发生的小芽啊，这也代表生命，也代表一切有情啊，一切有情，一切含灵，一切众生。如来出境于世，就是要宣传这个佛教、道教、道化呀 啊，来救济一切有生命的，会以真实之力，让他们得到真实的力啊，不是一个暂时的力。就像耶稣叫他们也得力，也升天。但是没有出六道轮回，所以天的福享受尽了，你还是轮回啊。他的天的寿命很长，道教可以到了无想天，修这个四禅啊，在无想天寿可以到五百大劫。他那个是以这个五小劫的时间入定，入了定之后心就不动了，无想。然后最后五小劫又出定，还在轮回。他这个这么长的几百劫，他是无心动无想，什么境界呢？这是像冬天那个冰里头的鱼，冰里头鱼这个冻在冰里头，鱼就不能动换了，鱼并没死啊。等什么时候那个一化冻，它就又活了。所以这个无想天的境界，就像冰里头的冻的鱼一样，它那个没有活动，不是它不活动，它被冰给卡住了。它这不是自很自觉很分生，而是这个环境使然，就这话，就这样一个情况。所以这个所得的力不是真实之力。如来为什么你说你这个那么？啊，称赞他这个阿难这一问呢，就是知道这众生都因为得度脱，为什么佛为什么出现于世？这个目的就是要救这一切众生啊，要给他最真实的利益，真实的，这没有虚假的，是真的，是长久的，是永恒的，是彻底的啊。那么就是说，能让他真正出离生死，出离三道，自觉觉他的究竟的自觉。也发起无量的心来啊，就度其他的众生，辗转救度。佛是为了这样的心呐、啊，所以佛就是难直难见呐、啊，直是遇，你很难遇到啊，你很难见到啊。但是不见着佛是很天然，我们说就闻到佛法也一样啊，佛法也是难闻呐 啊，难直难遇，如幽昙花稀有出现呐、啊，像幽昙花一样啊，很少出现的、啊。那咱们世间也有叫昙花啊，就晚上再开很香，那是我们世间的昙花。而且我的老师在日本的时候曾经房顶上开了一朵花，那个日本的侍女 跟什么老师道谢，说先生给你道喜，这种这个话这很吉祥，这就是没有根，所以他这个昙花没有根呢，自己就开了，这还是人间呢啊，这个幽昙花很难得出现呢。佛是这样给这众生这样的利益啊，你如今思问就多所饶矣啊，啊，你这个问呐、啊、很多的利益，用这一问我就说出来，阿弥陀佛出家发愿成道极乐世界的情况，你怎么能够往生，全部的佛都放给大家了啊。所以你这一问佛都说出来之后嘛，大家都可以这么修啊，可以做这个饶益，给众生的饶益啊，对饶益有情啊，让众生得到好处啊，得到好处啊，你是佛给的这个好处多太多了啊。所以这个就是这个佛的开始，这里有一点我很重视了啊，是这个法。一个就是这个都因为这个法得到度脱，不是由这个法也可以度脱，那个法也可以度脱，这是一个情况，是吧？然后这一段呢，那还有我这个法可以给很多柔意，另外一个法很多柔意，这个还是共同的啊。但那只有这个得度脱是无皆以此法而得度脱吗？是这个法吗？这是独特的了啊，所以阿难一上来说住奇特法嘛，这是一个奇特法，你修什么都可以得到好处啊，但是要得到真实之力也不容易嘛，有很多人得到个暂时的，很多修了啊，说明佛的出现于世就是为了饶益众生啊啊，底下又给个阿难巩固啊。你要知道佛的智慧啊啊，所以就让重视佛所说的法，说这个序很内容很全面的。像阿难，我告诉你是这个情况，还要巩固阿难的信心，就把佛是个什么情况让阿难了解啊啊啊。但是你要知道啊，一个佛就是为了这样的心来的，他的众生之力啊。还要知道啊，这个如来正觉啊，如来无上正等正觉啊，这佛呀，他的智慧是没有法子测量的啊。你不管用什么现在近代的什么方法，能够可以测到一百几十亿光年以外的星球，要测佛的智慧是测不到的啊，难量，没有法子能量的啊，无有障碍，佛的智慧。在任何地方都是通达明了，没有什么都能阻止，能作为障碍啊。比方一个镜子上头有点脏，它就是障碍啊，这个地方就照不清楚了。佛的智慧都是明澈的，都是清清楚楚的，一切了之啊，没有障碍啊。啊，这打个就不说一个情况，能是什么佛的智慧是什么情况？说这底下就是化缘的境界出来了，不可思议的境界。这就把时间就打破了啊！能于念境住无量一劫啊！一念就是一念的功夫，你心中动一念，你起一个思想，这不就是一会儿的功夫？在这一念的时间，这个一个时间之内，这个时间之内可能怎么样呢？他就是过了。无量的那么多亿的这样的劫，长劫就是长时，很长的时间，也没法出数字表达不了，多少个万个万，亿个亿啊！你说亿个亿，你这表达不了，不是这种表达。一个譬喻就说很大几十里的大石头，啊，天人穿着天上这个天衣。轻纱来了，在石头上蹭了一下，多少年下来一次，等这块石头磨光了一截，你想想多少时间， 长就是到了多少亿劫，短嘛就是这一刹那。这个世尊能把这个长劫缩短为一刹那，能把一刹那延展为无量劫，所以现在就是现在的科学家现在就比较有很好的现象，就爱因斯坦以后的这个科学这些问题都有很大的突破，要还都是牛顿那就是圆融不了了，那佛学和科学彼此矛盾。但是爱因斯坦以后，对于我们就觉得很高兴的事情，现在佛学佛教界还没重视到这个问题，科学界都重视到了，他们很惊讶。我说我们现在刚刚碰到的问题，几千年之前佛都解决了。现在第一流的科学家在那儿研究佛教，他们想从中找一点启发，怎么去进行研究。有的就是为了有些科学的结果没法理解，那么来从佛法里头找一点理解。现在科学家也都认识这一点，是共同认识到了，空间、时间、物质是人类的错觉。所以现在佛经好讲，就用科学就可以讲。说这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色就是物质，空啊，物质的那一面，精神，色就是空，空就是色。这个在这个最新的这个实验里头，这个一个封闭的东西，就有的这个极小的物质，就忽然间就没有了，空了。本来空所有的，忽然间物质来了。说现在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科学家跟他说，你一直竟然认为有一个物质，想就说你说是空，这桌子是空不是空啊？就是空。桌子怎么不是空啊？它不过就是一般电视嘛，这无线电波，你们看电视的时候，你就想想这个问题。玄妙音，巴黎，再一换东京，这巴黎和东京不都在这儿吗？这个玄妙音啊，当时没有转换啊，等一等，听五分钟，玄妙音下去，那个频道来了，香港、台湾、北京，都是无线电，都在你收音收电视机里，不需要再去掐请爹把他请来，都在这儿，谁也不排挤谁。你说他是有是没有？没有嘛，怎么阴暗什么的都来了，足球比赛踢进球了，跟实际一样。比如说是有，在哪儿呢？哪有球门？哪有球？哪有人？哪儿？什么东西？你把电视机拿找这个图像给我看看，没有。所以就是说，这一切有二重性，一个是波动性，物质本身都是这种波动的性质；再一个颗粒性。颗粒性再早一点，还有这种解释，认为是有一颗一颗极小的东西不对错误了，就是能量的集中，在空间这个能量比较集中了，好像是个颗粒，所以就是说一切物质不过就是波动和这个能量，没有什么叫物质啊。所以打最粗浅的比方。你回到晚上就在旅馆里边，你们住哪儿？住民族，离我这最近。你们晚上你们点一支香，你拿香一转，就看一个光的圈。这个光的圈是有什么有啊？ 你亲眼见主说没有啊？拿光钱来，拿不出来。那为什么没有能现出你动向？一个东西在这动，这一直都是动向，当地经老在动，所以就出现了大地山河世界男女老少。所以科学这就说明这种时间空间物质是错觉，我们佛法的语言是皆由于妄想。他说错觉，我们说妄想，这就好像一个名词翻译人不同啊。错跟妄是同意思的，觉和想又是同意思的。那你我觉得还不是心里的事儿，我是这么想。他说错觉，我说妄想；他说是错，我说是妄。啊，所以这个时间、空间，这就打破空时间了。时间一见有长有短，那就在虚妄，在错觉之中。事实上，我们就是在错觉里头啊。有很多人就是用我们这个错觉去批判、去分析你佛教的对不对？我能同意的就是对，我不。事实上你现在一整个是在错觉里头，应该用佛教的道理来批你自己，不是用你这个去批佛教。这就正确了。